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进入十架之路四十天的第六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要一起来做灵修。灵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要我们的心灵得到苏醒。灵修读经是要让神的话语来触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能够得到安息。我们要经过一系列的读经、默想、回应和祷告。我们首先要来细读经文，求神先安静我们的心，将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我们也将自己透过祷告来献给神。当我们静下心来之后，我们慢慢的将经文细读一两遍，让心灵随着经文带动，我们思想有什么字句带给我们特别的感动，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读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二节。牧师会带大家先读过一遍，你假如觉得还不够，你可以暂停下来读第二遍、第三遍。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过经文之后，我们要来默想经文，我们要让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一起思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直读，一直读，读到我们察觉神向我们说话为止。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节一节的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样是指在第五章二十节，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使徒保罗在这里有意纠正人们对这句话持有的错误观念，所以他把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哈，假如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债10元，一个欠债1000万，当债主宣布说他要抹去他们所欠的债，你觉得哪一个人会感谢这个债主更多呢？是欠1000万的，还是欠10元的呢？那其实这个是基本的观念哈，在罗马书5章20节所讲的，所以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免除1000万的债务，感觉上他的恩典比是免除10元的债务来更多吧。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孩子问他的父亲说，爸爸，你不管怎么样都会爱我吗？爸爸说，对，不管你怎么样，你再怎么调皮，我还是会爱你的。这孩子就说，爸爸，那我假如把手伸到那个果汁里机里面去打，你还会爱我吗？爸爸对这个孩子说，傻孩子，会的，我还是一样爱你的。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会血流满地，喷得到处都是。我需要把你的手从果汁机里面拉出来，赶快把你抱到医院去，去急救。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在犯再多的错，在犯再多的罪，他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的，他还是爱我们的。可是我们的神不要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弟兄姐妹，不要的。就像父亲不愿意他的孩子出事情一样，因为每一次的事件都会导致这个孩子受到伤害。我们犯罪也一样，犯罪会让我们受到伤害。虽然神的恩典够大，神会赦免我们，但如果我们还是在罪中，我们会受到伤害。弟兄姐妹，在罪中以及活在罪的掌权的范围内，让罪来支配左右我们生活行动，罪成了全部的方式。叫恩典显多吗？这话以及越多犯罪，就越给恩典增多的机会。就像小孩不断的犯错，不断的出很多的事故，可能有一次他发现他出了事故之后，他的爸爸陪伴他在医院好几天，不分昼夜一直守在他的身旁。我想他会感到说他爸爸很爱他，因为这几样的事件。可是从他爸爸的心中，宁愿这些事情不要发生，因为每次的事故都让他的孩子受到伤害。这个图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诠释，恩典不是给我们一个执照，一个许可说，哦，我们可以去随意的去玩电，因为我们会受到伤害的。我们来看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 神不许也不希望，就像我们刚才所解释的，神设立的约束，神要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恨罪爱公义，在我们身上内住的圣灵会帮我们致使肉体的恶行。一位真正重生的信徒，他过去经历了从罪中得释放的自由和喜乐，他在犯罪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到圣灵的责备，良心不安，内心痛苦，他不知道如何得胜，他以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克制就可以，这也是信徒长期能落到这种光景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向罪死。得救的人在他与罪的关系，他已经脱离了主人跟奴仆的关系。得救的人能够有自由意志，能够选择顺服神，不顺服罪。弟兄姐妹，但在称义的信徒里面，仍然有救的天性。可是神所赐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跟内住的圣灵，会有能力让我们不在罪中生活。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弟兄姐妹，归入意识进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弟兄姐妹，人得永生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信。但我们要从罪的权势里面脱出来，我们应该要向众人宣告，就是这个受洗。受洗是用我们用行动表明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借以摆脱原有领域的权势。我们是从亚当里改成的在基督里，也就是从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里。受洗就是这个搬迁的行动宣言。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和他一同埋葬，受洗所表明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和基督一同埋葬。埋葬是死亡事实的明证，一面表明受洗者已确然归入基督的死。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受洗所表明的第三个意义，乃是有基督复活的新样。弟兄姐妹，受洗者全身既然被浸入水中之后，还要从水里上来，水表明死亡，从水里上来就是从死里起来，也就是复活的意思。在原文当中这个新是一个名词，指着以前没有的或与旧的完全不同的。当这个字与生命用在一起的时候，表达一种生命的新的景况，强调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新生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五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句话的语态是过去完成式， 所以这个落这个字是指继承的事实，并没有怀疑的意思。他死的形状指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的样式，所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同死。第五节的下半段，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后半段的语态是将来式，并不是说我们需要等到将来才会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而是说既有前面死的联合的事实，那么复活联合是可以确定的。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指的是借着他复活的生命而显出新生的样式。当我们受洗之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联合与基督的复活，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旧人是指我们从亚当所承受的天性，因受私欲的迷惑导致败坏。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们的旧人也与和他同钉，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已经成就的事实，但需要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开启，才能够看见这个荣耀的事实。弟兄姐妹，我们的旧人既已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在人里面作王的罪就无法再奴役我们的旧人去活出罪的行为来。罪没有旧人的合作供其驱使，当然罪身就失去效用，瘫痪在那里，无能为力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所表明的，本来旧人是受罪恶的捆绑，受罪恶与死亡的辖制。当旧人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死，就一起死了。旧人与基督一同埋葬。之后呢，新人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时候主人不再是罪跟死亡，主人是基督，所以我们的新人就是接受基督为我们的主，所以旧事与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就是披戴基督，我们成为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新人。我们来看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死，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与主十字架的同死，叫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基督徒脱离罪的辖制的方法，不是借着拼命挣扎，也不是借着与罪征战奋斗，而是借着死。因信称义的人不是靠自己拼命挣扎与罪来征战，来脱离罪的辖制，我们是借着死。因为做罪的奴仆的旧人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新人是在基督里与他同活，所以不再受罪和死的辖制。我们接下来看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个若字在这里并没有消极怀疑的意思，那含有积极 据此可证的意思。信是相信和前面的知道一样，是灵里的看见。不过知道比较偏重于看见的既成事实，而信是比较偏重于看见此后所要成就的事实，故信有信靠的意思。弟兄姐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讲到，若不死就不能生。我们需要先有与基督同死的经历，然后才能够凭信心进入与他同活的经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在新生的样式里与他同活，将来在复活的荣耀身体里与他同活。我们接下来看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因为表示我们所以会有刚在第八节的相信，乃是因为有在这里第九节的知道。我们就是在灵里看见了基督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因此我们能够确信死不再做耶稣基督的主，当然我们也相信死不会再做我们的主。凡在基督里的人已经从死的权下得到释放。我们的旧人有两个主人，一个是罪，一个是死。在与基督同死的经历叫我们脱离罪，与基督同活的经历叫我们脱离死。我们来看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罪对已死的人不能够再掌权了。在这里讲到只有一次，就是只此一次，表明耶稣基督的死具有一次永远的功效，罪被对付掉乃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向罪死了表示对罪不再有反应，不再和罪有关系。向神活着指永远不住的向神活。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看字在原文是算，也就是说记录账上的意思。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并相信与主同死同活的事实，就要把它记录我们的人生的账册上，确实核对无误。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对客观事实的看见是一回事，对这事实的主观经历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信心来演算神所成功的事实，直到将它实化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这个信心的演算就是向罪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再说一次，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罪就向着我们已无可奈何，从今以后只有我们的主人在，就是那位活人的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在这里必死的身子就是第六节所说的罪身。这身子有几个特点，身子是必死的，也就是必朽坏的。这身子所以会死，是因为曾让罪作王辖制。信徒得救以后，罪人潜伏在身子里，仍有让罪在身上作王的可能。信徒的身子里虽潜伏着罪，但我们可以运用意志来抵挡罪，不要容罪随心所欲的在我们身上作王。 我们看他的十二节的后半段，使你们的顺从身子的私欲。私欲在原文里有定冠词，并且是复数的，所以是指肉身上的各样的欲念，包括男女间的情欲、对财物的贪欲，以及许多不正当的欲望。弟兄姐妹，罪一作王，就会引动身子上许多的私欲，这些私欲就会迷惑旧人，使旧人顺从他们，从而活出败坏的行为来。弟兄姐妹，我们经文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回应。我们今天回应主题是，我今天当如何与基督同死，而不容许罪在我的肉身上作王。请弟兄姐妹将你的回应在 YouTube 下方来回应，或者在你自己的群组跟你的基督徒同伴们来分享。我们当然也可以分享其他的部分，有什么挑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有什么罪过是我们必须悔改的，有什么行动是我们愿意采取的，有什么榜样是我们要跟随的。最后我们用祷告来做今天灵修的一个结束。当我们做完回应之后，我们谦卑的领受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祷告求神教我们如何实践他的吩咐。弟兄姐妹，牧师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在阅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灵修当中，你可能会有一节经文特别的扎心，或是让你特别的有感动，请把这节经文记下来，有可能的话把它背下来，然后分享给你周遭的基督徒。这就是以前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当时的院长刘副理院长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每日一句话从圣经，从我们的灵修当中得到的一句话，能够跟我们周遭的朋友来分享，这一句话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帮助。我们当然也要为神的国度，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的灵命，还有各样的需要来向神祷告。愿神祝福